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三，追思已亡瞻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播送瞻礼默想疾病与死亡，然后请您收听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瞻礼默想。
10月2号是追思已亡瞻礼，教会提醒我们尘世的短暂，以及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抵达天乡，想见天主的面容。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躲过的事实，而大多数的死亡都与疾病和脆弱有关联。耶稣会士文森佐·安塞尔莫在《公教文明》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从圣经的角度谈死亡的话题。在追思已亡日，我们介绍他的这篇文章《圣经中的疾病和脆弱》。仰观天主精心创造的穹苍，圣咏的作者自问，世人算什么？随后出色的回答令人感叹，世人算什么？你竟对他怀念不忘。人子算什么？你竟对他眷顾周详，竟使他稍逊于天神，以尊贵光荣做他冠冕。人被置于受造界之巅，宛然若神，上主竟与之分享他独具的荣耀和威严。此外，人被如此推崇，被受命统治一切造化，一切都被放在他的脚下。然而，当世人算什么这个问题于诗篇中再次出现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个不免令人诧异的不同回答。上主，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子算什么？你竟怀念他。世人不过一口气，他的岁月如影消逝。对世人算什么这个问题，以上的回答同样属实。他们揭示了天主以自己的肖像造人，并使人成为宇宙主宰的奥迹，但同时指出人是脆弱而易受伤的受造物。在关于创造的第二个叙述中，一个令人信服的生动形象向信徒展示每个人同时具有伟大和脆弱的奥秘。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人由脆弱构成，在一切痛苦、疾病和死亡的经历中，这种脆弱性都有充分的表现。事实证明，生命在不确定中转瞬即逝，不断受到邪恶的威胁。为什么疾病横行于世，如此悲剧性地触及人的肉体，挫败他们的精神？圣经中有某些报应观念的踪迹，上主诅咒恶人的住宅，祝福义人的寓所，也就是说， 痛苦和疾病是人类中个人和集体所犯下罪的后果。但圣经中也写明，套用这个观点解释事物是不可行的。事实上，在一些重要的圣经章节中，一些人物的实际生活经验就是对报应观念的明确否认。在这方面，约伯传尤为明显。约伯实际上是个正直的人，但却饱受了包括疾病在内的许多灾难。他曾从足肿到头顶都长了毒疮。耶稣在福音书中也拒绝接受将罪过、苦难和疾病过于轻率地联系在一起。众门徒对天生眼瞎的人所犯的罪议论纷纷。耶稣解释说，对这个身体有残疾的人，是天主要在他的生命中施展作为，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耶稣讲的是不要一味追究罪过，他劝导我们要对可以使坏事变成好事的天主满怀信心。那些遭受邪恶和苦难的悲惨经历的人，他们的内心是何种体验？伊撒伊亚中有一段围绕西泽克亚王展开的详细叙述，其中有一段诗歌亦被称为西泽克亚的圣咏或经诗。虽然原因不明，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饱受折磨的君王死期已定。面对先知伊撒伊亚对他死亡即将到来的预言，西泽克亚的回答反映了他在残酷无情的病魔之前内心极度的痛苦不安。西泽克亚就转面朝墙恳求上主说，上主，求你记忆我如何怀着忠诚齐全的心在你面前行走，如何做了你视为正义的事。然后西泽克亚放声大哭。有关的一系列描述表明犹大王陷入了深刻的绝望，但另一方面，他并未继续面朝墙壁进入自我封闭状态，而是将绝望化为向天主发自内心的祈祷。西泽克亚祈祷完后的痛哭充分显示了他艰难的处境，也表明他向天主祈祷时内心巨大的压力。祈祷之后，先知向他传达了另一个天主的新信息，上主的话传给伊撒伊亚说，你去对西泽克亚说，上主，你祖先达味的天主这样说，我听见了你的祈祷，看见了你的眼泪，看，我要在你的寿数上多加15年。圣咏集中充满了错杂的情感，从哀叹逐渐转入赞美，从与上主的争斗到对天主救赎的希望。这些描写不仅揭示了国王内心的紧张，而且展现了当一个人亲身经历灾难性疾病时，那种从恐惧到希望，从抱怨到感恩的感情体验。正如罗伯特·奥特尔所言，诗歌通过其非历史属性使我们能够跨越具体情况的界限，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让读者感到扣人心弦。正因如此，西泽克亚的言语中蕴藏的是每个患者的心声。马窦福音通过耶稣的言行描述墨西亚的来临，这些叙述耶稣在耶路撒冷活动的章节一开始是一个长篇幅的山中圣训，随后是他实行的奇迹。关于疾病的奥秘，福音向我们描述了耶稣如何驱逐世上的恶魔，他治愈了遭受社会排斥的赖病患者， 用一句话治愈了百夫长的仆人，医治了躺在床上发烧的博多禄的岳母，最后还驱逐了恶神，治愈了一切有病的人。对耶稣医治的病痛奇迹，福音的作者以先知伊撒伊亚的一段话进行了评论，他承受了我们的脆弱，担合了我们的疾病。这节经文引用了上主仆人诗歌的第四首，描述的是仆人的苦难，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这里揭示了耶稣正在执行的使命的深刻意义。实际上，耶稣治愈病痛不是神奇的魔术，而是从邪恶中的救赎，正如保禄所指出的那样，是用高价买来的。耶稣以自己的身体承受各种苦痛，肩负起众人的罪过。通过他对疾病的医治，我们可以明白耶稣死而复活的奥迹。为了救赎全人类，他在十字架上牺牲，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关于一系列疾病的悲剧，福音的描述并非为了突出表现公元一世纪巴勒斯坦众多的神奇治愈者之中的一位。福音向我们展现的是耶稣的奥迹，他是全然的人与神，他的肉体与带着伤痛的人类融为一体，为我们带来爱和救赎。
山里默想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西班牙纳瓦拉的加布遣会于1947年派遣了四位会士到中国传播福音，这是该修会向中国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派遣。这支传教队伍的成员为艾延群神父、陶习胜神父、梁其峰神父和姚修士。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陶神父的生平和他在平凉的工作，今天我们要继续叙述一下他如何被迫离开中国。陶神父由于他的个性和他在医疗站为病人治病的巧手，因此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即赢得晋宁人们的爱戴。1953年1月6日，共产党要求他加入中国独立的教会，而且必须遵守共产党严格的改革法律，否则就得立刻离开中国。陶神父表示他希望留下来的强烈意愿，可是却又拒绝加入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遵守共产党的改革。当晋宁的人知道共产党当局逼迫陶神父要撤离，他们恳求共产党准许神父留下，因为神父非常照顾他们。对病人来说，他们非常需要陶神父，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做这么多的事情。共产党的态度非常的强硬，仍然坚持神父必须离开。晋宁的证明虽然舍不得，也只能接受这一切安排。他们准备一个盛大的庆祝以及许多的礼物， 表示为三年来陶神父对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1953年2月4日，在同一列火车上，陶神父和姚修士被捉出中国，他们从平凉到香港搭乘火车，旅行了近3000公里。不过他们俩坐在不同的车厢上，而且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只有在2月17日，当他们离开罗湖火车站准备前往香港的时候，他们才惊讶地知道原来两人是同坐在同一火车上的。陶神父在中国平凉传教站待了6年之后来到香港，他希望能像歇勒达神父和艾燕群神父一样被派遣到菲律宾去，或是像乌道南修士可以留在香港做准备。总之，他们希望能够到距离中国近一点的地方。如果毛泽东在中国失败，他们就可以立即回去平凉。以下是他写给沈会长的信。亲爱的沈会长，主内平安。今天我刚刚收到信，在这个月的3号，你决定把这信寄到香港。感谢你和天使会院神父们的祈祷与降福。另外，希望天主原谅你，就像我原谅你一样。你的信有时使我陷入怀疑和困惑，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不过我依然感到矛盾，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决定。菲律宾深深吸引着我，因为它非常接近甘肃。此外，我也对那坡有兴趣，该如何回答我这灵魂深处的疑问呢？在哪里可以成就更多的好事呢？想一想之后再做决定吧。这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那时我们是在娱乐室，所有的弟兄都在那里，所以我请求他们帮忙解决问题。当我在他们面前读信的时候，两位道明会的神父和姚修士立刻一致地回答我，毫无疑问，沈会长认为你可以到那坡去。我连片刻都没有迟疑，现在我充满了欢乐、平安和慰藉，有一股强烈的欲望想要立即从这里到那坡。赞美天主，他忍定睛照顾我，所以我可以到这传教区工作。这一切取决于传信部，请为我祈祷，并多为我降福。沈会长，我会满全我的传教圣召，一直到死。感谢沈会长，因为你让我的灵魂怀着希望重生，欲望从我的心中萌芽。我唱着，天主要我死在何处，我就死在何处。圣母啊，我的赏报是要死在树下，除了你之外，众人皆遗弃了我。沈会长，我在这里，请派遣我，不要忘记把我的名字加入那坡第一次的派遣队伍当中。希望天主用他的爱点燃我们心中的热火，用圣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省会的传教圣召能够越来越成长。我已经写信到菲律宾，告诉他们关于你的信和我的决定，这样为申请要到菲律宾的签证，他们才不会再麻烦我。这里的道明会神父负责传教士的护照，他答应会帮忙看看3月18日或24日是否有到罗马的飞机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么亲爱的沈会长，很快我就可以看到你了。在此重申我真诚的感激以及对你的服从。作为众神父的代表，我在此请求你慈父般的降福。回到沈会之后，我们的陶希圣神父参加来自平凉所有加布浅弟兄的著名聚会，时间是从1953年12月1日至4日。根据会议的记录，陶神父发表了第三度的讲话，讲述的是很有兴趣又很基础的重点，医学与传教。1953年12月2日的早上9点半，早晨那一场是由陶神父开始，主题是医疗在我们的传教站 是间接传教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演讲者和聚会的弟兄一致都认为，截至目前为止，行医是消除对外国传教士偏见最令人满意的办法。总之，新传教站开始的时候，行医似乎是个好方法，也是与非教友家庭建立联系的可行性方法。这些年轻医生一开始在我们的传教站受训，慢慢的，我们形成一个天主教医生的团体，这个团体对我们影响很大。在那里有一半的药局和医疗站是由天主教教友主持的，而另一半的医疗站则是由基督教在信办。教友在医疗站内受培育，然后投入医疗服务的工作。在甘肃，这些投入医疗事业的人所建立的影响与声望，比在任何欧洲国家的影响力都来得很大。所有的弟兄都认为，平凉传教站内医疗站建立的具体经验，对我们的使徒工作带来巨大的成功。因此，传教站被视为传扬福音的基础准备阶段。在我们聊了一番之后，这讨论变得更加活泼。当我们开始提到神职人员心仪的话题时，这讨论达到了高潮。我们试着要去厘清教会医疗站的概念，免费行医的必要，行医以维持生活，以及行医以生财等概念。隔了一年，我们的陶神父被送去阿瓜利口的新传教站，他在那里待了33年，一直到他在亚马逊河的心脏地带殉道为止。他在那里的第一个简单任务是担任中座监牧区的会长，并参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他参与对抗当地石油公司以及保卫移民者的权利。他与原住民人居住在一起，并被选为中座代牧。1984年担任主教，他在当地投入心力帮助原住人民。尽管如此，他从来都没有忘记他心爱的平凉教区。我们都知道，当陶神父答应担任阿夸利克主教时，他私下写了一封信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如果将来中国重新开放的话，希望他可以获准离开厄瓜多尔的阿夸利克，回去与心爱的中国人生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1987年7月21日，陶希圣主教和加布浅第三会的伊涅斯修女被他们所心爱的子民用矛刺死而殉道。主教把当地当成他的家，为了免于他们遭受石油公司的剥削，他曾多次拯救他们。结果，陶主教希望回去中国的梦想还是落了空。他享年67岁，6年的时间在平凉，33年的时间在厄瓜多尔。他和伊涅斯修女的葬礼安排在7月23和24日举行。许多的主教、神父、加布浅弟兄和修女以及许多的老百姓都赶来参加他们的葬礼。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加布浅会第六次派到中国的传教队伍成员之一的梁七峰神父。梁七峰神父于1921年4月11日出生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巴斯克省，1938年加入加布浅会，1945年竞夺，1946年加入第六次的派遣队伍。关于梁七峰神父，有一件有趣的事，当他在平凉传教时写了许多的信件与文章，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的传教热忱以及他向中国人传扬福音的伟大情操。很幸运的，有关他们当初举行的欢送会，第六次派遣队伍7位派遣到平凉及菲律宾的加布浅会士，加布浅会有详细的大事记录，以下是记录的内容。我们没耐心地等待了几个月之后，天主终于让7位传教士上了路， 四位派遣到平凉传教站的人选是陶希圣、梁七分、艾燕群和姚修士，以及另外三位派遣到菲律宾的传教士。1947年4月，他们乘船到达巴塞罗那。纳瓦拉修院的欢送会充满了离别之情，我们的梁神父在大事年表中做了详细的记录，比如在潘普洛纳神学院所举办的欢送会，我们载录到1947年4月13日，我们在圣伯多禄的教堂举行饯行，面对众多的群众，掌上神父满腔热诚地做弥撒，并讲述传教圣召的崇高与英雄气概。弥撒结束后，梁七分神父所讲的话深深触动在场的每一个人，他送给传教士苦相，让他们亲吻。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群众激昂的心情，大多数的教友都感动地流下眼泪。同一天，即4月13日午餐后，所有的传教士都到了纳瓦拉的广播电台，梁弟兄分享了平凉传教区加布浅弟兄面临的处境。4月21日星期天傍晚，在圣安多尼教堂有一场感恩祭，掌上神父代表当地居民和教友向传教士道别，然后梁神父也上台向大家道别，他代表所有人向西班牙之母、玉柱圣母、加布浅会审、当地的祖保恳求祈祷与奉献。所有的人立刻来到神父之前亲吻传教士的苦相，大多数的人都与圣咏团一起对着玉柱的圣母像唱歌，最后他们以一曲为传教士道别作为结束。1947年4月22日，整团的派遣队离开了西班牙，省会长神父里加尔多陪伴他们到了马尼拉，甚至他还计划要到平凉去，最后在4月28日早上6点半乘船离开了巴塞罗那。这一个船是一艘信用之船，上面载着许多修会的传教士，他们身穿五花八门的会服，要到亚洲和大洋洲。在离开了西班牙不久之后，我们接到教宗从罗马发出的祝福电报，圣父亲切为准备前往中国和菲律宾的传教士降服，祈求天主的帮忙。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